家，然后大卫家里面有一个叫做所罗门，所罗门然后登上王位，然后他建造圣殿，然后就在同样的一个广场，就在隔壁，你看见吗？就在隔壁，王宫就在那里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圣殿代表所罗门建造神的家，或者所罗门建造神的家，那么大卫间接的建造所罗门建造了他的家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现在不光家摆在那里，皇宫也摆，皇宫代表什么？代表神为了大卫所建立的家。所以难怪你读这个什么列王记上下，如果埃及人一打过来的话，你看见吗？他不光是这个皇宫遭殃，连圣殿同时遭殃，两个同样一个命运。所以从这里我想很清楚的，每次你看见摩利亚山的，你不能只看见神的家，你也看见大卫的家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背后你看见大卫学了多少的功课？他学了卑微的功课。你看一个人犯罪堕落的时候，你看是最卑微最卑微。他说忧伤痛悔的灵你不轻看，不要收回你的圣灵。旧约的时候圣灵可能收回的，新约当然圣灵永远不会收回。你读到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，你看见羞耻的大卫，但是也看见认罪的大卫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面的人都是罪人，但是蒙了主的恩典。就像大卫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感谢主，你看神见证的责任，建殿的责任就摆在这些人身上。所以这个背后是代表什么？代表神怎么在大卫身上雕刻啊。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大卫犯罪了，神从来不放松的，但是大卫有一个很美好的灵。你知道当他要流亡逃他儿子的逃亚沙龙的时候，那个约柜要跟着他走啊，他们讲好的要跟着他走。他是个敬畏神的人，他神如果喜悦的话，他我会回来的。他把大约柜带回去。今天没有理由叫神的约柜跟着我走，我只能跟着约柜走。但是今天我所以这样的被放逐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所以借着我的儿子叫我学习公义，他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然后示威咒诅他，你记得吗？一个山坡一这边咒诅他，他还是个王啊，他手下可以立刻把这咒诅的声音湮灭，他是任命他了，是神打发他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最后他伏在神的脚下，然后最后你看见吗？神把他带回来。神把他带回来的时候，是谁在他面前认罪的？示威上的认罪的。所以大家要记得箴言里面有一句话，如果神喜悦你的话，他要叫你的敌人与你和好。今天如果你有许多的敌人，今天如果有很多人误会你，很多人说你的坏话，要不要忘记了？你要反省，会不会神不喜悦你？是不是什么地方你真的得罪主了？如果你真的在主面前懊悔，你真的在主面前像大卫所学的功课，彼得说的，你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然后神要叫你起来，要升高的。你已经破碎了，你觉得神不可能再用你了。但如果神恩待我的话，叫我一天能回到耶路撒冷，叫我有一天能够仍旧来到什么？来到这个约柜的脚下下拜，我应该是完了。如果神今天说你不要回来，神把我完全放逐了，我在神面前承认我是应该的，因为我得罪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是公义的神，这样就给全世界人看见了，神并没有纵容大卫，没有的，神的那个手何等的重。但是感谢主，大卫的的确经过圣灵的雕刻，最后你看见他回到他的宝座，神喜悦他，就叫那些他的仇敌就和他和好。这是大卫的故事，你去读这个撒母耳记，撒母耳记下你就很清楚，在那一段你只要历代之上完全拿掉了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的那一段是关系什么的？关系就是神怎么建立他的家室。第一，所罗门要再造，我再说这个器皿已经碎了，神可以再造。 我想这点功课很重要。神的仆人不会不跌倒，神的仆人会跌倒会失败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有很多神的仆人就硬着镜像，什么也不管，我神的仆人就永远神的仆人。不，如果他真的像大卫这样学习功课的话，你看见最后呢，神还是把他带回到他的宝座，带回来。所以你看见这个以后，就证明了神一直建立他，那不只建立他，而是建立他的家室。在众子里面，那亚撒龙是背叛他，神借着亚撒龙来教他学许许多的功课，他伏在神的脚下。好了，那么最后呢，你看见就在这些儿子里面，神拣选了所罗门，让所罗门是他所生的，就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只有所罗门才能够建造圣殿。所以如果所罗门建造圣殿，他怎么建造成功的？是因为神先顾念他的家，先建立他的家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座，你个人很重要，你的家也很重要。如果你的家神没有建立他们，那弟兄姊妹，将我们怎么建立，我们怎么建立神的家？将来教会很多的栋梁都是从下一代来，你怎么教导下一代？你只带他们做一个好公民就完了吗？你只帮助他们在这个邪恶时代里面能够做中流砥柱，能抗拒这诱惑的洪流吗？弟兄姊妹，他就是保持完整又怎样呢？他是个好公民不错，但问题在这里，神的目的就是在我们的后代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能兴起像所罗门一样。也许你不行，也许神说你不是那个人，神说所罗门是那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手中的责任有多大吗？你不能说神非用我不可。不，神是谁？今天神要先建立你的家室，慢慢你就能经过雕刻，慢慢你就能破灭破器皿碎了，你可以再造，这是神的怜悯和恩典。然后同时在他怜悯中间，居然其中有一个是所罗门。这个所罗门怎么带大的？因为神建立你的家室。那最后呢，是所罗门建造的圣殿。所以请记得，不是神非用我们不可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是不可缺少，你是不可缺少，但是不是说神非用你直接建造神的殿不可，很可能借助你间接建造神的殿。那这故事呢，这故事就是约大卫的故事。你一直读下去，大卫觉得我没有份，不是我那个人。等到圣殿盖起来的荣耀是归给所罗门，现在大家所知道是所罗门的圣殿，历史从来没有说是大卫的圣殿，没有的，因为谁说你不是那个人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做一件事，你把荣耀完全归给别人，你愿意做吗？一面是大卫学的功课，另一面你如果放弃了，你说我完了，我那就算了吧，你爱世界，你的家庭跟着你爱世界，他们是好公民不错，但有谁能关心神的见证？所以如果今天能产生所罗门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了神今天在每一个人家庭里面都做这个工作。所以记得，教会在主回来前要变成是个荣耀的教会，不要忘记感谢主。如果主用你，蒙主的恩典，但如果主说你不是那个人，你不能放弃，你不能气馁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永远要记得，最后神的殿造成了，乃是因为神建造我们家室的家。所以不要忘记有两个家，一个是我们的家，一个是神的家。你为着神的家任劳任怨，一切都摆上了，不错，你真的要建造神的殿的时候，你等一等，你不是那个人，但是让我来建立你的家室。你自己先要得到建造，你的家庭先要得到建造，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最后你看见所罗门诞生了，然后圣殿就建造成。所以这是这一段很重要的学习。你如果不懂了的话，你觉得为什么神说这些话？然后下面接着神就和大卫立约，那么那个约呢是永远的约，就是说将来呢，大卫的宝座是一直到永远的。啊，别忘记啊，这个很重要的约。 根据这个约，你就知道将来一定有些事情发生。你如果看环境不行的，我举个例子，不错，所有在历代之下的那些王都是坐在大卫宝座上，没有错。但是没有多久就被掳了，被掳了以后，大卫宝座在哪里？有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？以色列已经复国了，以色列也回到他们的故乡了。1967年，耶路撒冷也回来了。但是现在我们要问一件事，今天大卫的宝座在哪里？今天以色列人还是在被掳的光景底下，你看见吗？以色列有两次被掳吗？两次被掳，一次呢是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尼布加尼撒的时候，还有一次就是主后70年，你叫提多太子把圣殿就毁掉了，然后从此由以色列人到处被漂流，就是两次被掳，两次归回。1948年，他们终于归回了，那不错。但是我们要问，大卫宝座在哪里？所以这就证明说，将来一定有一个国度。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他要建立他，再建立他的国度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千年国，也就是旧约所说的弥赛亚国。所以，到底将来有没有弥赛亚国？你要问一件事：神的话算不算话？神的约是不是永远的约？如果神的约是永远的约的话，那么你看得很清楚，只有当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回来以后，在耶路撒冷登基，那么在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那请记得，那果然神和大卫的约就完成了，神并没有毁他的约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神还仍旧继续的做这件事，一直呢继续的往前去。好，那么如果这是17章，对不对？那么然后呢，你下面再看的就是大卫，他就这个大卫呢就征服的列周围的列强，就是所以呢一直就讲到这些战事。到了20章，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约雅就是他的军长，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，围攻拉巴，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大家都在前线的时候，人问说：“你大卫在哪里呢？”你知道前面在那里这个热血奔腾，把自己的命为国家摆上的时候，那大卫很重要，大卫是总指挥，大卫向来是率领他们在前线打仗的。那这一次呢？你看，当这个前线的战争正热的时候，圣经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然后下面说，约雅攻打拉巴江城，轻浮大卫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在的金冠冕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？这里好像漏掉一些事情。这个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，结果那天他一睡就睡到黄昏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人当前方吃紧的时候，他后方紧吃，大概吃的太多了，就睡到快黄昏了。然后呢，东游行西游行，下面就犯起罪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很明显的，一个人一放松，你看仇敌就来了，试探就来了。当你紧张，当你工作的时候，没有时间，根本没有精力。但是现在完全放松了，你看你后来大卫就堕落了。然后你知道大卫有一年不认罪，认罪以后，你看见神还是把他儿子拿走，这神他就落在神政治管教的手底下。然后后来你看见就是亚撒龙背叛，很多很多的故事，如果大家去读的话，很长很长的篇幅，那都记载在撒母耳记下，但这一段是完全没有提，根本就没有提。然后呢，接下去21章就讲了大卫第二次犯罪，数点百姓那个罪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请记得，你现在就懂得为什么神要建造大卫的家室。如果真的圣殿建造起来的话，你看有很多事情要发生的。当然他犯了两个大罪，那么在撒母耳记下两个都提了，神罪就是罪。但这里因为讲是圣殿的历史，是约柜的历史，是见证的历史。那么既然讲了见证的历史，那么当然他的圣灵的着重点是特别重在和殿有关系的。那么他娶乌利亚的妻子和殿没有直接的关系， 当然拐弯抹角是可以，因为到底是后来那件事情是跟所罗门建筑圣殿有关系，但是呢在历代之上